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丽，欢迎来到阿丽的时间。今天先从恒大的最新一条新闻和大家分享起吧。恒大最近的这条消息发出来的是看喜时忧。什么叫看喜时忧呢？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一条喜讯哈，就是稍微好一点的消息，但实际上如果深扒一下，觉得背后的讯息还挺忧伤的。这条消息呢，最近是在《华尔街日报》上面发表出来的，是说中国的恒大避免了境内债务发生首次违约。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恒大的财务状况出现了危机，而且它海外的债券已经开始违约了，就是说到期了之后它还不上了。那么境内债券呢，就是说它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的这些债券呢，是避免了公开违约。听上去就说明这个恒大在中国的雷没有爆哈，就是如果这个违约它实际实现的话，那就说明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颗雷那就真的是炸响了，就是说这个大雷按下去了没有炸出来，却实在算不上一个什么太好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背后它没有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恒大它筹到了钱，而是它在中国大陆的这一笔债券做了一个推迟还债的请求。那这个请求递交上去了之后呢，是得到了投资者的批准和支持，所以就把这个债券本来是要这一周到期的，那么把它的到期日期呢给推后了，推后了6个月，到今年的7月份才到期。那这一笔债券债额差不多是45亿人民币哈，45亿人民币之多，所以对于恒大来说，可以说是在至少今年2022年开年的时候，在中国境内先按下了一个大雷，没有炸开。但是恒大的效应可以说从开年开始是愈演愈烈了。那么说效应之前呢，先说一下说这个恒大的这一个到期未付债又往后延期了6个月，其实多少可以看出一点说当局在里面是有影子是有操作的。因为恒大还不上债这个众所周知，尤其是恒大它的美元债券已经在去年的时候违约了，那么投资者能够，国内的这些投资者，就是买债券的这些人，债券的持有人能够允许他往后推6个月。那么恒大的这个债券持有人大部分也都是大的公司企业哈，这些散户零户他的持有百分比是没有多大的，所以恒大并不太担心这一方面。那么那些大的股东，大的债券人的话，那么他们听的是谁的？他们听的是上层的决定，是吧？就是上位者的决定。那上位者要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中国大陆一方面是最新的病毒，就是奥密克戎的病毒，在十几个省都已经爆发了。那第二方面，眼看着哈，那么刚刚爆发起来，那么这个奥密克戎呢，在外国可以看得出来，它基本上是在2周到4周左右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就是传播和递增的高峰的。现在的当局是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因为2周之后，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是冬奥会的开始了。那如果冬奥会开始遇到大规模的疫情感染的话，那再加上冬奥，那当局肯定觉得特别没面子。那么第二个呢，回过头来看房地产是经济层面。那这一次呢，当局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数据，就是最新刚刚出来的中国大陆的 GDP 去年是增加了 8%。 这个 8% 其实也有朋友说报喜不报忧，因为第四季度已经是下降到 4% 了。但问题是当这个宏观数据出来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可以很多，所以呢个人觉得说没有什么太多去分析它的必要。就好像郑州的大水只死了300多个人，也好像西安的封城百姓都有吃的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相信这样的数据的话，那就请继续活在新闻联播里吧，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了。那么接下来回过头来，那么恒大的地位在房地产界其实它已经是公认的一哥了，房地产界的一哥。外国的媒体对恒大的违约和恒大的这个暴雷已经进行了报道，很多的追踪和报道都在报，所以恒大现在是在所有国内外媒体的聚光灯下。那如果恒大再在这个年初在奥运之前再爆这么一个雷，在国内爆雷的话，对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不可能，不管从什么层面讲，从维稳的层面讲，从保经济的层面讲，从面子工程讲，再从奥运的顺利的举行来讲， 国内的当权者都不会希望看到说在这个时候恒大在国内的第一颗雷爆了，第一个违约真正的发生了。所以可以说这个恒大在国内首次违约终于是避开了，那其中的债券人一定是出了很大的力的，这个人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虽然这个大雷按下去了，但是恒大的效应可以说是愈演愈烈了。为什么呢？因为看一下恒大走向暴雷，甚至说未来的破产，它牵扯的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业。这个在上几期的节目里面和您都分享过了，在这儿也是不多说了。如果您想看的，我们可以把链接放在这里去看一看哈。恒大效应包括恒大整个牵扯到的中国大陆房地产业的骨牌式的坍塌。那么自恒大暴雷以来呢，就是从2021年最近的这一整年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数据和发展的数据也出来了。那这个数据它的侧重面呢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的开发，一个是新屋的开工面积，就是具体到底哪些新房真正的开工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哪些开发商要去真正的去开发新的这样的这些楼盘也好，或者说是他居住的房子也罢。那么最新呢，中国大陆内部国家统计局的消息就说2021年的时候，那么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这样的一个数额是上涨了 4%， 就听起来上涨是蛮乐观的一个数，但是如果和前一年2020年比的话还是放缓了。因为2020年在那样的疫情的情况下，房地产还依然是 7% 的增长，到了2021年的时候这个增长就砍半了，只有 4% 了。那么如果再看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因为12月是真正说这个病毒又回来，又开始有疫情的影响在里面了。那有疫情的影响在里面之后呢，和2020年会更有可比性。那这12月一个月，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就同比下降了 13.9%， 将近 14%。所以这才是真正在疫情冲击下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投资状况。那紧接着再看一下它出来的这个新的房屋，它的开工面积和去年比，就是2020年比，是减少了 11.4%， 就是少了1/10。那这个是和2020年比，那2020和2019年比呢？2020年又比2019年降低了 9%。所以它是每一年都在递减的，那这个递减就不是说一个增幅的递减了，而是真正这个新屋面积的递减。去年2021年的递减要比2020年还要高，2020年是减了 9%， 2021年就减了 11%。所以可以看到说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上几期的时候跟您分析过了，不言而喻，一个是恒大的暴雷，它牵扯了整个一个地产界，就是整个一个行业的坍塌，包括后来的花样年呀、佳兆业呀、包括什么幸福置业呀、华夏置业呀等等等等，这些公司都陆续的开始暴雷。但是很多人都说恒大还不上钱不代表别人还不上钱，确实是从一方面来说，恒大还不上钱确实不代表别人还不上钱。但是呢，首先恒大还不上钱了之后，国外的各个评级公司会把恒大的这个信用级别调下来。那第二呢，他就会去看其他的这些地产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地产公司、地产商，他们的级别，如果他们的资产负债率和恒大是相同的话，那他们的级别也会被降下来。降下来对于他们来说，信用下来了，整个的投资和股票股价都会跟着往下走。那最重要的一点呢，也是之前跟您分享过的，这次不细说了哈，只是提一下，最重要的一个背后的推力，或者说最重要的引发房地产骨牌效应的坍塌，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当局的这个三道杠，给房地产业画的三道杠。那个时候呢，大陆当局是试图调整它的经济结构，改变地产业里面的负债率，但是没有想三道杠画下来，一刀切的方式整个切断了地产业的前程了。那恒大这一方面虽然按下了一个大雷，但是呢他同行业的这些池鱼依然没有躲过恒大带来的整个的恒大效应。那之前在去年表现还算可以的碧桂园，那今年开始撑不住了。 为什么说碧桂园表现的还可以呢？因为首先碧桂园我们知道它在大陆可以说完全有赶超恒大的这样的一个气势了，也是一个一哥吧，尤其是在去年评级的时候，基本上前三甲第一名就差不多是碧桂园了。那么碧桂园它的杠杆率要比恒大呀万科呀这些要低的。第二呢，碧桂园整个在国际的它的信用评级里面也要健康的多。那这一些就是不管是评级也好，它的 credit 也罢，还是它整个的这个债务率要比同行业尤其是恒大都要强。但是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2022年开年的时候，碧桂园也没有逃出恒大所带来的整个地产业的地震效应。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碧桂园在周一的时候，它的港股是大跌了 8%， 将近 10% 这样的一个跌幅，这基本上是碧桂园五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收盘水平了。这已经是可以追溯到前疫情时代了，没有任何疫情的影响，那个时候的最低可以说已经是刷了历史的新低了。那同一时间呢，一些比较小的竞争对手，就是相对规模小一点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地产公司，股价也是开始纷纷的跟着一起下跌。那股价跌了只是一个表象，那它是反映的一种投资者的信心，信心回来了，股价一样还会上去。但是最可怕的就是碧桂园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融资通道和融资渠道了，这才是让碧桂园最担心的一件事情。那债券市场上的动荡呢，基本上就堵住了开发商他发行新债的渠道。那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其实碧桂园已经开始着手要发新的债券了，但是之前因为恒大的倒塌，所以很多中国大陆房地产业房地产的市场都已经被评级公司评下来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投资者要不然观望，要不然就是谨慎投资，是不愿意往里放钱的，放钱会很容易打水漂。所以碧桂园是换了一种不一样的债券的类型，它用了一个潜在的可转换债券，就希望呢说通过一种新的债券类型的，第一是降低风险，第二呢还可以继续能够吸引到美元投资，就是海外的投资。一般他发行债券也不是说公司他自己直接发行，他还是要找一个中介嘛。那所以他中介也是找了一个这个四大哈最有名的这个四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摩根，帮他做了一波的评估。评估过后就发现，就他们的调查和评估下来，投资者对碧桂园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即使他的负债率相对低，即使他在国际上的评级也是蛮好的，却没有人有太大的兴趣。所以这一轮的债券根本就没有成功，也没有上路，连启动都没有。所以这就让碧桂园很担心了，如果融不到新，拿不到新的钱的话，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碧桂园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新闻连起来看就明白他的意图了。也是在1月18号的时候，碧桂园很快的是回购了两笔美元票据，涉及的金额呢是1000万美元。这两笔票据其实倒并不是会很快到期，就是一个是今年的7月份，一个是2026年的4月份。不过它是那种优先票据哈，所以呢等于回购了一部分。那回购一部分之后，它的大头戏在哪儿呢？它的大头戏在下周，碧桂园在下周的时候有一个 4.1 亿美元的债券要到期，然后在今年7月份，也就是六个月之后，还有另一笔7亿美元的债券要到期了。所以对比回来看，是不是觉得之前他回购的这1000万美元和这4亿和7亿比起来，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是吧？就是完全在他们面前无法相提并论，也不用再去提他了。但是碧桂园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碧桂园想展示出来的就是说，也是他告诉媒体的哈，就是我们是有资金的，我们是有现金的，我们有足够的现金可以来偿还我们的这个债券。所以呢，他希望他的投资者债券人不要担心，也不要犹豫，可以继续买他们的债券，这样他才能够融到资，这才是这1000万美元的一个真正的动机，就先售给大家看，说我手里是有钱的，咱不差钱，所以买我的债券没有风险。 那是不是真的没有风险呢？如果要是没有风险，回过头来看这个消息，碧桂园不会这么急着说在上一周的时候要发债券。那碧桂园的资产负债率在2021年上半年最新统计出来的数据是 86%， 也就是说 86% 它的资产里面都是债。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几十亿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开始运转的时候，运转的是一个资金链，它的现金流不一定多，但是呢，它如果能够融到资的话，对于它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威胁的。可是这个时候，如果在它的票据4亿美元的票据要到期的时候，它手里有没有4亿美元，这是画一个问号的。因为如果它有的话，它不会单单只赎回了1000万的美元，1000万和4亿呀，是吧？连1/10都不到。所以很有可能碧桂园在等着说新融资到的钱，新发的票据，新发的这个债券拿到的钱，可以先还上下周要到期的这4亿美元的债券，不然的话它也会爆雷的，这是很快的事情。那么如果它爆雷的话，它所有的评级，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至少很多人眼睛看着的碧桂园还扛着呢，还没有摔下来的这个评级，就会非常快，一夜之间就会被调下来的。所以碧桂园现在担心的一个是自己的信誉，一个就是还能不能让自己的资金再流转上来了。所以这就是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年虽然恒大按下了一个雷，但是碧桂园这边的雷眼看着就要爆破了。那么债券市场上如果开始动荡起来，开发商拿不到钱，他的投资渠道被堵住了，那么以后整个房地产业就会很难再循环下去。因为高负债率的房地产业，它靠的就是借来了新钱来还旧账，然后再进行投资。所以现在对于所有的房地产商来说，他们的路就很难走。第一，海外的投资渠道基本上是很难找到，从碧桂园就可以看到。那么第二呢，就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的疲软。那么最近华尔街日报也报道出来说，12月以来信贷数据的质减量也减，质量双减的情况下，它的信贷数据主要依赖的还是房贷。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做房贷的人越来越少了，做房贷的人少了，就说明买房的人少了，所以人才不需要房贷。这是第二个，内需拉不起来，外面融资融不到。第三，国家的三道杠还没有取消，资产负债率还是这么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2022年会是相当难熬的一年，很有可能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2022年发生。报道呢，另一个报道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共的当局可以慢慢的开始慢慢的转变口风了，因为他们也吃到了反噬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一刀切不是一个能够真正解决根本实质问题的政策，不是说你想降低负债率就降低负债率。中国的房地产是过去20年所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和整个的经济规格，即使你看到了它有问题，那也要循序渐进的去解决，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一刀切的话，就是当下的各个产业的暴雷和破产。那么这个转变口风呢，是在去年年底2021年12月底的时候，是中共当局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又重新提到了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早期报道也有说房地产进入转型难的阶段，由此可见说之前各种高压政策下面来产生的一个恐慌的情绪，和后续我们看到了房地产商都很难存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后效应。那么当局看到了房地产如果塌了，那么中国经济这三驾马车其中之一的这个支柱型产业就塌了，那到哪儿去拉动内需呢？是吧？所以可以看出来说，这样的一个转型失败了，那么房地产业该怎么救？哎，这就不得不又提到了最新政府又出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名词哈。那有人也想到了之前恒大给广东省政府写信，也不能说恒大，应该说许家印给广东省政府写信，就说如果你不帮我，你不救我，我就死给你看。那个时候许家印后来还出来澄清说没有这回事儿，直到恒大爆雷了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儿，您自己心里最清楚了。那么有人就说，如果转型失败了，房地产商要塌了，那政府为什么不出来 帮一下，救一下。这也是当初恒大第一个雷没爆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最后中共的当局会不会出手救恒大，或者说习大的愿不愿意出手救一下许家印。那当时跟大家说的就是呢，说如果习大的习近平他不救许家印的话，一个许家印倒下去，整个一片都会倒下去。当初就是和大家这样说的哈，那现在也果真发生了。但是当地的政府没有救，没有救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政府他已经自身难保了，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没有钱拿出来。我们说的是当地的省政府哈，没有钱拿出来去救这么大的一个地产商，补这么大的一个漏。因为省政府的债台高筑啊，30万亿的债已经是破了历史记录了。那第二个，省政府救不了就得传到中央去，还像之前说的，中央习近平看的是说许家印的钱赚到了谁的兜里，许家印的钱如果不是赚到我的兜里，我为什么要替他善后？所以当然习近平也不高兴为他救，但是不救后面的后效应，后续的漏洞会越来越大，这个火烧的会越来越旺，就有可能会烧掉半边天。那现在确实也看出来的，所以我们才看到说当局出了一个类似于比较软化的政策和间接的政策，试图要所谓的救一下市。它出的是什么呢？哎，所以这就提到了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最新在中国大陆蹦出来的两个特别高大上的名字，一个是 MLF， 另一个就是逆回购。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到底逆回购是什么，逆回购是做什么用的，逆回购能起什么作用，国家为什么要做逆回购。哎，其实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显露端倪了。不过呢，这期节目的时间也要小小的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先在这儿点一个逗号，下期接着跟您说这个 LMF 到底是什么意思，逆回购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记得要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话题。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阿丽的频道的话，记得现在点一下订阅，点开小铃铛，以后有新的节目的时候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在阿丽的时间里和您不见不散。